大使命。5月23号呢，是我们宣道会全国的大使命的主日。我们已经一起学习了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使命，或者说一个命令。是什么命令呢？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这个大使命啊，听起来蛮简单，有人说只有一个字，最关键的一个字就是去，往普天下去，到所有的地方去，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去。但做起来很不容易。为什么不容易呢？因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有人做这样的统计了，这个基督教这个机构，他说呢，87%的基督徒，今天的基督徒都知道自己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，有传福音的责任，但是有84%的基督徒没有去做，或者做得不好。大部分人都知道，大部分人都没有去做，或者做得不太好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很多啊。有的基督徒呢，做了基督徒多年，他已经没有什么非基督徒的朋友，他的这个社交的圈子都在教会里，都在这个基督徒里面。还有的人呢，他不知道怎么去传福音，怎么去给人家讲，好像很难开口。有的人呢，没有那个紧迫感，没有那种迫切的要求去给，好像等一等吧，等有时候有机会人家愿意我们再去传。但是最大的原因，最根本的原因，是缺乏动力，缺乏那种对失落的灵魂有一种强烈的爱。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从天上饶远来到人间，他来干什么？他说，我来就是要寻找，要拯救失丧的灵魂。主耶稣的心啊，充满着一种对失丧灵魂的爱。所以他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他撇下99只羊，要去寻找那只失落的羊。动力，对灵魂的爱，这是大使命的关键。没有动力，没有爱，你就不可能去完成这个大使命。那么我们没有动力怎么办呢？我们没有爱怎么办？感谢神，他不仅给我们命令，他还给我们完成这个命令的保证。神绝对不是说啊，给你命令他就算了，让你自己去独立的完成。神给我们这个保证，神给我们一个方法。神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你知道神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，就是这个礼拜天，这是一个节日。今天是一个节日，今天5月30号，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知道这个节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。重要的节日不是那个Memorial Day， 明天是吧？很多人出城，这是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周末，所以很多人出去旅游，出去玩。这是一个，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，我们叫什么呢？叫五旬节。什么叫五旬节？1、2、3、4、5的五，旬就是上旬下旬啊，旬就是10天了。那么五旬就是50天，50天的节日，五旬节。这个节日非常重要，等一下我会来解释一下这个节日啊。今天我们虽然人很少啊，但是我们非常光荣啊，我们一起来庆祝一个基督教非常重要的节日。在许多年前呢，曾经出过一本书，这本书的作者很有名气，我不讲他的名字了。这个作者怎么讲呢？他写到主耶稣的复活。这本书的大意就是，他说呢，这个门徒啦，在被主在这个主耶稣钉死十字架复活以前呢，啊，都非常害怕，胆子很小，所以他们关起门来，恐惧战兢，只求自己明哲保身，保住自己安全。 不敢开门出去传福音。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呢，他说情形就不一样了，门徒们变得勇敢，敞开大门出去，改变了这个世界。啊，这本书大意就写这些内容。后来有人提出批评，有人对这本书提出批评，说这个内容有些不大对，因为书中忽略了另外一些真理。你这个真理的只传讲一部分，不是全面的真理，那个就不是真理。圣经不是那样说的。事实上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主耶稣复活了，门徒完全清楚了主耶稣的复活，这是一个事实。门徒有没有出去传福音？没有。当那些妇女见到了主耶稣，把主耶稣的话带给门徒，带给他们说，主耶稣已经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但是那些门徒并没有开始传福音，不仅没有传福音，他们重新回到他们原来的职业，重操旧业。他们本来都是打鱼的，那些打鱼的渔夫，他们又回到海里面，又开始打鱼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主耶稣复活了，这是一个确实的一个事实。但是门徒们并没有因此而开始传福音。当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向门徒们显现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，门徒出去了没有？没有出去，门徒还是没有敞开大门出去。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在这个世界上停留了40天，他用40天的时间向大家显现，给大家讲解神国的事情，用真理在装备他们，就好像我们今天训练门徒门徒训练门徒这个培训，这是重要的，教导他们这是必要的。否则我们没有传福音的知识，我们都不知道传什么，什么样的福音我们应该去传给人家听。但仅仅有传福音的知识并不能去完成大使命的工作，关键是你要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，你要能体会神的心意。所以首先你要改变你自己，然后你才能改变别人，你才能改变这个世界。为了这个原因，耶稣要把一个最最重要的准备告诉门徒。什么样的准备呢？今天我们刚才读了，耶稣有这样一段嘱咐吩咐，耶稣这样说的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接下去耶稣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门徒们听了耶稣的话，他们等了多少天呢？等了10天。所以耶稣从复活到升天40天，40天以后门徒继续等10天，到了50天，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恳切祷告，他们一同祷告，同心合意的祷告。在祷告的时候，五旬节到了，圣灵降下来，充满了他们。他们那种原来 胆怯的心，那种害怕的心完全改变了，那个成为勇敢的，敞开大门到世界的各地去传福音。神也给他们一个敞开的大门，没有人能够关的。五旬节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，新月教会的时代就是从五旬节开始的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五旬节就是基督教的生日，五旬节就是我们教会的生日。五旬节太重要了啊！没有五旬节就没有我们基督教，没有五旬节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教会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庆祝五旬节，很可惜我们也没有聚餐，很可惜我们也没有节目表演，但是我们有一颗心，我们要来庆祝这个五旬节，我们要来纪念这个五旬节，我们要一同来经历圣灵的能力再一次的降临在我们身上。让我们现在先来思想一下五旬节的意义。五旬节是旧约里面摩西所规定的一个节期，因为它是从逾越节开始到五十天以后就叫五旬节，那个虔诚的犹太人都遵守这个节日，他们除了要献祭以外，他们又一起有一些欢乐的事情，但是在整个的旧约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。在五旬节，在这新约的时代，我们已经改变了，我们不需要再去遵守旧约的节期，所以我们也不过逾越节，我们也不过五旬节，我们不过旧约的节期，我们开始过的什么，我们是主日，叫星期日，我们在星期日聚会，因为星期日是七日的第一日，也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，代替了犹太人在礼拜六在星期六过安息日的这样一个传统，我们用礼拜天来做礼拜，来纪念主耶稣的复活。那么再过很多时间呢，那个新约的教会就开始庆祝圣诞节。庆祝圣诞节是很晚的，是吧？最早是主日，是纪念复活，后来就庆祝圣诞节。教会现在就开始有两个重要的节期，一个是圣诞节，一个是复活节。但是你看看早期的教会，他们对五旬节是非常重要的，他们非常看重。你看看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前书16:8，他这样说，他说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，只等到五旬节。保罗对五旬节看得非常重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圣灵降临的日子，好像特别值得我们纪念，可以激发保罗和他的同工那种心智，不害怕困难，不害怕危险，要坚持传福音。有一次保罗在海上航行的时候，他宁可不到那个他工作很久的以弗所去探望他的教会，他决心要在五旬节赶到耶路撒冷。这个是在使徒行传20，保罗这样说的啊，记载保罗他说他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，免得至亚细亚单言，他急忙前走，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。他要在五旬节赶到耶路撒冷，他要跟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一起庆祝纪念五旬节。你看当时的教会多么的重视五旬节，为什么要注重五旬节呢？因为五旬节是主特别应许的一个节日，他要赐下圣灵给教会。在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之前，他这样告诉门徒，在约翰福音里他这样说的，他说我要求父，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哎呀，这个圣灵啊，圣灵是一个保惠师，圣灵是一个训诲师，圣灵非常重要。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啊，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有。主耶稣肉身在这个世界上，他道成肉身，从天上来到人间，他就是门徒的保惠师，他就是门徒的训诲师，他在门徒的身边随时的教导他们，启发他们，安慰他们，做他们随时的帮助。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他升天了，他离开了门徒。那个时候门徒好像失去了什么，成为一些，好像成为一批孤儿。你有没有感觉到，你今天如果你没有一个圣灵在你里面，你好像孤军作战，你好像自己凭着自己的血气在传福音，好像要凭你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。主耶稣走了，门徒感到非常孤单，门徒感到非常软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应许他们说，另外一位保惠师要来，要来代替他，做他同样的工作。但是世界上的人，他们看不见这样一位神，看不见的，住在圣徒的里面，住在门徒里面，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事情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今天在你的里面住了一位神啊，这就是圣灵。没有圣灵的教会，就等于没有基督的基督教，它是不能存在的。今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没有圣灵在基督徒里面，这个基督徒也是成不了基督徒的。在五旬节的时候果然实现了，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门徒在那里恳切祷告，集中祷告，祷告了10天，五旬节到了。五旬节到了，大家注意一下，五旬节到了以后，是不是那些门徒马上得到了神的能力呢？门徒非常需要能力，不是的，千万注意清楚，不是能力降临在门徒身上，是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。圣灵不是能力，千万不要搞错，圣灵不是能力，圣灵不是一件东西，圣灵是一位，就像耶稣一样，是一位，是三位一体神其中的一位。就像一位耶稣，一位圣灵，他是保惠师，他教导我们，他安慰我们，他帮助我们，他住在我们里面。就像主耶稣是一位神，他在世界上帮助门徒，教导门徒，与门徒同在一样，圣灵是我们教会的元首，圣灵是我们教会的头。很多朋友不太理解这点，他说你们教会啊，这个工作好像没有什么效力，什么事情都要祷告求神啊，你们不能很快的做决定吗？不能决定，我们要祷告，看看圣灵的感动，要求神的引导。他们不体会这点，他们以为教会就像一个组织，就像世界上一个机构，他们讲的是效率，我们讲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整体，一个属灵的家。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头，只有一个头，就是圣灵。我们要不断地去倾听圣灵的教导，我们要听听圣灵的命令，圣灵的意见，他是教会的元首。 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有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有了生命，我们有了圣灵，我们也就有了能力。今天你看看这个教会到处都有，为什么这个教会这么能够存在下去，是吧？这个很多朋友有时候给我在讲啊，他说你们这个教会不简单啊，你们这个教会你看这个礼拜天啊要来就来，每天都来啊，每个礼拜天都来。他说我们现在很多组织啊，连这个很重要的组织叫人家来开会，他们说这个8点开会，9点到，10点开始做报告。这是在中国的这个很多的聚会是这样，人姗姗来迟，人不大有兴趣。他说看到你们这个教会啊，每个礼拜天来都来啊。今天你看我们节日，我们是这个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安排，但是也来。这是谁的能力？这不是我的能力，这不是人的能力，这是圣灵的能力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在感动我们，在教导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有生命。你放心好了，不管什么样的迫害，不管什么样的困难，不管什么样的问题，教会倒不了。教会要生存下去，它有生命力，圣灵的能力。当圣灵充满我们，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灵的能力是什么。圣灵是神。什么是圣灵？圣灵就是神，他要住在我们里面。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！在旧约的时代，神是看不见的，神是不可以接近的，你一接近神你就要死了。但是今天神自己要住在我们里面。哎呀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我常常想这个奥秘，我想来想去想不通啊。我们这个圣灵啊，别人看不见，不信的人看不见，世界上的人看不见，我们能够经历到。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，你不要小看每一个基督徒，不要小看自己。哎呀，我算什么？我算老几？你不简单啊，你里面有神啊，你里面有神，你想简单不简单呢？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为什么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神干嘛要住在？神有很多地方可以住，他为什么要住在我们里面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大事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没有这个本事。谁有？只有神有。谁有？只有圣灵有。圣灵的能力是非常浩大的。什么是圣灵的能力呢？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能力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，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今天我们传福音告诉人家耶稣是救主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要他接受耶稣为主。你用很多的方法，你用很好的口才，你用很多的知识，你用很多的这个经验，讲很漂亮的故事，你没有能力叫人家承认耶稣是主。谁有这个能力能叫人家承认耶稣是主呢？就是圣灵。若不是圣灵的感动，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哎呀，当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看到改变了。哎呀，我看到太多了，好多的人本来是非常这个骄傲的，本来是非常自己觉得自己有本事的，当圣灵一感动的时候，他就承认耶稣是他的主。不仅感动他，叫他承认耶稣是主，叫他得救，而且还要顺服他，还要敬拜他，还要跟从他。你看到吗？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这样。我们开始只不过说啊，我承认耶稣是主，但是你不逐渐逐渐圣灵在继续感动你的时候，你发现我不仅承认他是主，我还要顺服他，我还要跟从他。 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。今天我特别在这个 bulletin 上写了，今天世界上有多少的宣教士你知道吗？全世界多少？多少？40多万的宣教士。但是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中国的宣教士？中国的人口占世界很大的比例，中国的宣教士连10000人都不到。中国人你在哪里呀？中国的宣教士在哪里呀？他们都在等待，再过一阵时间，在等待神在预备，再多等待一段时间。你看韩国这么小的一个国家，它有20000多个宣教士，我们中国大概只有2000多个，3000左右吧。韩国一个小国家20000多。最近听说，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，他们说他们已经有10万个宣教士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开赴回教国家，他们要把福音从回教那个地区传回到耶路撒冷。这10万个人都准备好了，他们不害怕回教徒，不害怕自己生命的危险，他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哎呀，圣灵一感动，人就改变。这是一个奇迹，这是一个神迹。你再看看我们圣经里的记载，你看看那个彼得，耶稣的大门徒，他本来是非常勇敢的人，他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，但是他到耶稣被抓起来以后，他开始害怕，他真的害怕。他看见这个他的老师被抓起来被打，他在一个使女面前，在一个女佣人面前，一个小小的女佣人面前，他都不敢承认耶稣的名字，不敢承认自己跟耶稣的关系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过去也是这样，我看到这个别人我好害怕，我一看见人家跟人家讲话，我自己这个脸就要红起来，红到这个后我自己可以感到这里发烧发热，我害怕，特别害怕被人家拒绝，人家说我不感兴趣你的东西啊，怎么办呢？本来好好的想去传福音，人家一句话我根本不感兴趣，走走走。哎呀，我想想我也是一个人呐，怎么这样不尊重我呢？彼得害怕了，但是彼得当五旬节以后被圣灵充满，他改变了。你看到彼得的改变吗？他面对着禁止他不可以传耶稣那个犹太人的公会，犹太人公会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，在犹太人的最高法院面前，那些法官站在前面告诉这个彼得，你不可以传耶稣。在这个时候彼得也害怕吗？彼得也说，哎呀，我就不传了，我不传了。彼得怎么说的？彼得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哎呀，这个彼得真是改变，他那么勇敢，他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啊，哪里来的这个能力啊？哪里来这样一个勇敢的彼得呢？他必须要有圣灵的能力才可以来做见证。我自己也有一个体会了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从前很小的时候我是很怕难为情的，我很不容易在别人面前，特别在很多人面前讲话。每一次上课老师把我叫起来要我回答问题的时候，我总感到脸发红。我记得在我读高中的时候，那时候中国的基督教出了问题啊，我们有一批基督教的领袖被抓起来定成反革命集团，所以那时候呢，这个上海市就把这个我们中学的基督教徒聚集起来啊，给我们开会。他在会上就讲啊，你们这些基督教徒 现在要好好小心了，你们都有问题了，你们跟全国别的人这个距离已经拉得很远了。哎呀，我当时听了不对这个话，我就在很多人面前我站起来，我说不对，我说我们基督徒是爱国的，我们基督徒并不比其他的人差。哎呀，我现在回想，我当时站起来讲，当然以后发生很多问题，我不在这里不细讲。我想我太傻了嘛，在这么多人面前去强调我们基督徒是爱国的，我们基督徒并不落后，你什么意思呢？你不讨人家的喜欢，我们基督徒是敬畏神的，我们同时也是爱人的。哎呀，现在如果有时候我想想呢，真是不容易啊。因为到时候年轻不懂事，不知道要后来要吃多少苦头。如果我现在知道以后要吃多少苦头，我可能当时就不会讲了。你在很多人面前跳出来，你讲你太傻了嘛。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我，圣灵在里面充满我。那时候我已经被圣灵充满，我真是感觉到有一种能力在我里面，它使我不得不讲。我要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青年的中国年轻的基督教徒，我们并不是反革命，我们并不是一群不爱国的人，我们爱国爱教，我们要在很多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。当弟兄姐妹，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是圣灵在教导你怎么做见证，不是你讲自己的。今天我们看到有不少人做见证是做我的见证，他是在夸耀自己，他是在为自己宣传。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我们见证的目标要清楚，我们是见证那位复活的主。所以保罗向教会说，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并充足的信心。我们传福音不是靠嘴巴，不是靠嘴皮啊，讲得好听，讲的是你啊觉得要接受。我们的话是神的话，我们用圣经里的话，圣经里的话是有权柄的，圣经里的话是有能力的。我们一个国家，我们一个国家非常强国，这个国家的国力在什么地方呢？有的人说就是军队，我们有很多的军队，我们有很多的武器，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大楼，摩天大楼。是的，这些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的表现，但是国家的国力也在乎生产力、文化、道德。圣灵的能力在教会当中就是表现在这两个方面，它一面它是一种有形的能力，我们看到开布道会来好多人，好多人决志信主，很多人受洗，我们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一起出去玩，是吧？今天据说他们在这个 Oregon Beach 有很多弟兄姐妹，他们也要自发的聚在一起有聚会，感谢神，是吧？给大家一个见证，看到我们啊很多人，但是这只是一个有形的。这个有形的力量还不重要，更重要的是那无形的力量。圣灵的能力不是在形式上，在外表上，圣灵的能力是在我们内心里，他给我们教导，他劝化，他治理，他给我们知识，给我们智慧。圣灵的能力最明显的表现在圣经加拉太书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大家记得吗？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九样果子，这就是圣灵的能力要结出来。你有没有这个体会？要结果子是要能力的，你没有能力就结不出果子来。我们常常体会不到啊。 今天我们能够结出那个爱的果子，能够结出那个喜乐的果子，能够结出那个和平的果子，能够结出那个忍耐的果子。哎呀，在很多人的面前，是吧？所以有的朋友告诉我，哎呀，他说看到你们教会里有些弟兄姐妹的见证，他说我非常受感动啊，你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，但是你们很谦卑。哎呀，我听的是觉得非常高兴了，我做牧师是吧？这就是什么圣灵的能力，圣灵在你里面，他让你结出果子来。你要自己结结看，你结不起来。你要爱人爱不起来，你要喜乐喜乐不起来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做的我们做不到，我们不想做的我们去做。圣灵要给我们什么？圣灵要给我们自由。我们就是一种非常自由的去做我们想做的，去不做我们不想做的。就像初期的教会一样，今天的教会需要的是什么？是主的话，需要的是恒切的祷告。今天的教会更需要是五旬节圣灵的充满。教会历史上的五旬节已经过去了，已经成为历史了。每一个人生命中的五旬节是另外一回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五旬节度过了吗？你经历过五旬节的圣灵充满你，给你能力，给你平安，给你喜乐，给你结果子的能力吗？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经历了圣灵的能力，所以他们可以见证说他们已经得到了圣灵，他们可以去放胆的把福音传出去，他们已经 ready 去到世界的各地。但是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你还需要继续等待，你需要等候在耶路撒冷，等候圣灵的降临，让这个圣灵，让我们这位神他亲自住在你里面。当你有神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不同了。今天我深深地体会到，一个基督徒，很多人在问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差别在什么地方，差别就在我里面有圣灵，所以我的生活非常充实，所以我的目标非常明确，我的未来非常清楚。弟兄姐妹，愿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，我们就要在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，直到地极，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。